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22课，学习怎样讲道11。上次我们已经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怎样以解答难题的方式来组成讲题。为了使大家熟悉掌握这一方法，现在再举另一个例子。有的信徒在读到圣经中有关大卫犯罪经历的记载，曾经发生疑问说，圣经乃是上帝所默示的神圣的经书，圣经中记载了许多先贤、先知、使徒和圣徒们的榜样，都很使我们受感动，得造就。但是圣经中为什么要把大卫犯罪的经历也记载下来？这对我们的灵性有什么帮助呢？有些信仰灵性基础不好的青年人，在看到这些记载的时候，不但得不到灵性的帮助，而甚至还要受到不好的影响呢。其实，圣经中所记载的先贤的榜样固然对我们是重要的，而他们中的犯罪事例记载下来，也正可作为对我们上帝儿女的警戒，同样也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大卫的犯罪事例就是一个典型的作为警戒我们的例子，其中含有极其严肃而重要的教训，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不能不明白的。现在就让我们读一下有关的经文，请翻到撒母耳记下，看11:2-15、26-27、12:1-14。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人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 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富户家里，富户不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一只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个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面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撒母耳记下11:25-26-27, 12:1-14。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现在就来解答一下圣经中为什么要记载大卫犯罪的经历。大卫犯罪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警戒的教训？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可以分为六点来讲。第一点，大卫的犯罪事实向一切上帝的仆人和儿女敲响了警钟，说明一个人不管他过去的灵性和品格怎样好，却仍然有犯罪堕落的可能。就如我们看到，大卫从青少年时候起就已经有美好的灵性和品格，当他在各处逃避扫罗的杀害时，他是何等的艰辛依靠上帝，一心讨上帝的喜悦。他对扫罗也表现了何等的宽厚饶恕和爱仇敌的心。当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之后，他也亲自率领众民将上帝的约柜抬到耶路撒冷，并一心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但是想不到，大约在7年之后，大卫竟然灵性衰退，品格堕落，犯了这样重大的罪。因此，大卫犯罪的事实应当引起一切上帝仆人和儿女的警惕。使徒保罗也曾经特别劝告我们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第二点，大卫所以会犯这么重大的罪，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犯罪堕落的，而是有着较长时间的灵性衰退、心灵品格腐败的过程的。大卫在耶路撒冷做王掌权以后，生活安逸，又立后妃，贪图享乐，前方将士军兵还在浴血征战，他却在王宫中寻欢作乐，大白天却蒙头睡大觉，一直睡到太阳平息，从床上起来后又不警醒祷告，却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便动了心，竟大胆地差人去打听妇人的情况，并将妇人接来和他同寝，使他怀了孕。大卫所以会犯这样淫乱的罪，是由于他长期以来疏忽了警醒祷告，也不经常读圣经，默想主的圣言，并且他的心灵意念也时常被罪所玷污，又不认真痛悔认罪，求主赦免和洁净，以致他的灵性一天比一天退步，心灵一天比一天软弱，品格一天比一天腐败，才会在这次试探面前犯下这样的大罪，甚至发展到后来将乌利亚也谋害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果大卫能像过去在危难的年代一样，时常警醒祷告，一心渴慕上帝的救恩，昼夜思想上帝的律法，他就绝不可能在试探面前犯这一切严重的罪。因此主耶稣也经常教导门徒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节。主的兄弟犹大也曾经劝勉信徒说，亲爱的弟兄啊，当然也包括姐妹，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第三点，大卫之所以犯这么大的罪，也是由于他过去对自己品格上的弱点没有靠主彻底对付和得胜。大卫品格上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弱点，就是娶了好几个妻子，又多立妃嫔。如圣经上所说，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三节。虽然上帝在旧约时代暂时允许他们多妻，但这却不能掩盖大卫在这方面的品格弱点。当他灵性好的时候，他这方面的品格弱点一时被抑制，但是当他灵性差的时候，这方面的弱点终于暴露出来。撒旦也针对他这方面的弱点展开最厉害的试探和进攻，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和儿女来说也都有着重要的教训。我们个人品格上都可能存有不同的优点和弱点，有的人弱点可能是在这一方面，而有的人弱点可能是在另一方面，或者是肉体的情欲，或者是眼目的情欲，或者是今生的骄傲，或者是钱财的迷惑，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弱点，都可能成为个人不同的老我的所在，需要个人特别提高警惕，远避试探，并靠主彻底得胜的。否则迟早必成为我们的网罗。因此圣经上也提醒我们，一定要靠着主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 第四点，大卫所犯的罪已经遭受上帝最严厉的惩罚了。这一切严厉的惩罚足以警戒上帝的儿女不敢犯罪。首先要知道，大卫犯罪以后差一点就被上帝杀灭，因为这些罪就是按国家的律法来说也是当死的罪。况且大卫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定了自己的死刑。当上帝差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的时候，拿单对大卫说，有一个富户，牛羊成群，但为了招待一个客人，不舍得用自己的牛羊，却去取了一个穷人家里的唯一所爱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听了，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大卫在这里实际上已定了自己的死罪。接着又说，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在这里所宣告的判决必在他自己身上字字应验。于是拿单话锋一转，奉命指责大卫说，你就是那人，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如果大卫听到这些责备他的话的时候，胆敢硬着心肠顽抗到底，就必死无疑。幸亏大卫听到这些责备的话，立刻从心底里表示愿意痛悔自己的罪，上帝才免去他的死刑，给他重新彻底悔改的机会。但因为他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不得不给他最严厉的惩罚。正如拿单传达上帝的宣判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所行的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现在开始尝到苦果了。大约在七年之前，当大卫一心想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的时候，上帝虽然通过拿单婉言拒绝了他的计划，但是却悦纳了他的心意。上帝当时曾经特别应许要亲自为他建立家室，使他的家和他的国永远坚立等等，以致大卫为这事感动得情不自禁。但如今因他自己所犯的罪而遭来了上帝可怕的惩罚，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也要从他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他，使他暗中的罪行得到公开的报应，甚至是四倍的报应。例如大卫谋害乌利亚的性命，结果他为此赔上了四条人命。首先是他和拔示巴在罪中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立即患病而死。大卫虽然为这个孩子苦苦地进食哀求，上帝也丝毫不听。第二是大卫的儿子暗嫩，因为侮辱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结果被他玛的哥哥亚沙龙所杀害。第三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后来反叛大卫，在战争中被刺杀。第四是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后来被所罗门王所杀死。大卫不但死了四个儿子，而且更为可怕的，当他儿子亚沙龙擅自登位为王，背叛大卫的时候，迫使大卫不得不率领部分忠于他的臣仆众民逃命， 亚沙龙在奸臣的怂恿下和大卫王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同寝，而大卫则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痛悔自己所犯的罪，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他的家和他的国所遭受的这一切灾难祸患都是因他自己所犯的罪造成的。第五点，大卫犯罪堕落以后，更在灵性上遭受到极其巨大的伤害，这要比上述一系列他在今生生活上遭受到的可怕惩罚和报应更为可怕。因为一个人在灵性上所受到的伤害将会影响到永远。这就像一个人爬山，已经爬上了很高的高度，甚至离山顶已经不远了，却因为失脚跌了一个大跟斗，从很高的山路上一直摔到山崖下，即使没有摔死，也已经摔成了重伤或变成了残疾。如果要叫他再重新攀上山顶，又谈何容易，实在是很难有这个可能了。灵性上的事也是这样，即使他可以认罪悔改求上帝赦免，但是在灵性上所遭受到的巨大损失也常常是难以弥补的。本来按照上帝为他所定的美意，他在灵性上可以达到更高的高峰，在主的圣宫上更为主所重用，并且将来在天国里能得到更大的荣耀奖赏。但因为他的犯罪堕落摔了大跟斗，他便破坏了上帝原来为他所定最美好的旨意，这将是多么可叹息的事啊。也许有人说，大卫后来不是靠主重新悔改再攀高峰，晚年的时候又重新得蒙上帝喜爱了吗？是的，但要想到大卫为了能够重新攀上高峰，在身心上又遭受了多么大的痛苦折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诗篇38篇36节。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诗篇6篇6节。再说，历代以来能像大卫一样摔了大跟斗走了弯路还能够攀至高峰的又能有几个人呢？因此犯罪堕落的弯路是千万走不得啊！谁敢忽视永远沦亡或损失的严重后果呢？第六点，假如有人已经走了这样或那样的弯路了，或者说已经摔了大跟斗，从山坡上一直摔到山崖下，浑身伤残累累，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应该立即效法大卫不断痛悔改过竭力追求成圣的榜样，或者还有可能再攀到灵性的高峰。虽然在人看来困难重重，但正如主所说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主也应许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并且主也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直到最后主为我们成就的日子。马太福音19章26节，马可福音11章24节，路加福音18章1节。